第一到第八节。
好，请听我来读。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石，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石烧香。西西家叫铜石为铜块。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赞美颂赞终要归给我们的主耶稣，你爱我们，怜悯我们，今天下午又将我们召聚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一起思想主的话语。求主的灵临格在我们中间，求主借着圣灵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充充满满的得到你的恩典。求主的灵感动我们，好叫我们满心欢喜的进入主的恩典里面，从欢喜快乐不可朽坏的盼望。求主以以下的时间同在，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是圣经中关于一位王西西家王的一段引言。那么关于西西家王的故事分别记载在列王记下18章以及历代志下29章到32章。列王记下18章到20章的经文以及历代志下29章到32章的经文，概括了这一位王犹大南国犹大王西西家的生平故事。西西家王在南国犹大中是第15代王，是大卫第15代之后的一个王。那么按照圣经的教导，他是所有南国犹大诸王中最好的一个王，从大卫王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公元586年结束，这整整400左右年的时间里面，圣经给西西家王的评价就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一个王，因为他专靠耶和华。这个王非常之特别，因为他登基为王的时代是南国犹大最艰难的一个历史阶段。此前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国灭掉，而且西西家王的父亲亚赫斯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个坏王。他降服亚述国，甘愿做亚述帝国的傀儡。而西西家的儿子玛拿西，圣经给他说的那就更绝了，说是最坏的一个犹大的王。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都不敬畏耶和华，都带着国民去侍奉偶像，但夹在这中间的这个王西西家在位仅有29年之久， 不及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玛拿西在位长达55年之久。那么这位西西家王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别？他竟然能够在面对强大无比的亚述帝国多两次大规模的入侵的时候，能够挺立得住，保持独立。圣经说他的秘诀就在于专靠耶和华。犹大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北面原有的古巴比伦，后来是亚述，再往后是波斯帝国，南面是犹大国。以色列犹大正好是北面的巴比伦和亚述和南面的埃及帝国之间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要道。当北方的亚述帝国要征讨南方的埃及的时候，他一定要路过犹大国。而南国也一样，南方的埃及想往北方扩展，他也会想到借道犹大国。所以它是一个交通要事、军事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路程。而犹大国实际上相对于亚述帝国和南方的埃及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成员而已。所以圣经总是在记载，不管是北国的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大，总是飘摇不定，要么投靠埃及，要么投靠亚述。从人的角度上来说，似乎可以理解，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成员，一个强大的帝国入侵的时候，它毫无反抗的力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得胜的不是靠兵，不是靠马，乃是靠耶和华的名，方能成事。西西家王在北国灭亡的时候，可见当时的亚述帝国的强盛的火焰有多么的凶。公元前722年，北国全部被掳。那么此后公元前716年，西西家就起来做王。那么这个时候整个国家是在危难的状态，他的父亲亚赫斯将圣殿都光了，他不但不侍奉耶和华，还断了名去侍奉耶和华的门，带领着国民去侍奉偶像。这个时候起来做王的西西家，他首要做的事是什么呢？也许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他应该即刻的与亚述帝国修好关系，保存他的那个政治的稳定。但是西西家王却得了独有的专一侍奉耶和华这样的秘诀，他不再循着他父亲那错谬的道路。首先他要做的不是穷兵黩武，不是急于来巩固他属世的这种政治的地位和手段。当西西家王起来做王的元年正月初一，相关的经文记载在历代志下第29章，非常详细的记载。他起来的时候，元年第一年做王的第一年，他做的是重开圣殿，修复圣殿，而且他把所有的偶像都除去，甚至摩西时代所传留下来的铜石，明当作偶像，当作上帝神奇力量所敬拜的、所跪的， 那一个同时西西夏王把他废了，把他锤成一个铜块。大家熟悉出埃及的故事，在旷野漂流的故事，就知道这同时原本是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悖逆，法怨言不满，于是有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了他们，被咬的都要致命，都会死。于是上帝吩咐摩西铸造一个铜石，凡是望着这个铜石的就能得救，不至于死。所以这个铜石对以色列民来说，这是具有上帝能力拯救的一个标记，是上帝有能力的一个记号。所以民把它当作一个跪拜的对象，这个都不行。西西家也把它除去，除去偶像，重开圣殿，除去偶像。接着西西家得了上帝的应许，要求所有侍奉上帝的立位人、祭司、国民都要认罪洁净自己。历代志下29章30章，为什么西西家起来做王的时候要强调国民要到耶和华殿，要向耶和华认罪除去自己的罪呢？也许大家觉得一个新王起来应该让所有的国民都来朝见王，来顺服他的王威，那么他的位置才稳定。不是，西西家王他有专靠耶和华的心，他要侍奉上帝的人首先要洁净，一切的污秽都不合适，因为上帝是圣洁的。认罪，什么罪呢？不侍奉耶和华的罪。这多代的君王下来，包括亚赫斯他的父亲在位的时候，国民都去侍奉偶像，离开纯真唯一侍奉上帝的这样的一种纯洁的信仰，要认罪，要除去一切不合宜的罪。弟兄姐妹，我们向西西家所学的信仰的功课，这就是第一方面。凡事要以侍奉耶和华为首要，凡事。西西家王登基的第一件事，他不单专靠耶和华，他要他的国民都专靠耶和华。他登基的元年正月初一就打开圣殿的门，清除掉圣殿中的污秽，让侍奉上帝的人也除去一切的污秽。我们的人生以什么开始？我们的每一天以什么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以什么开始？你能力吗？西西家王很知道能力从何而来。你优良的军队吗？西西家王知道他的国已经相当的颓废，靠兵靠武力他没办法，他也不可能使自己的国民能够从亚述的奴役以殖民的统治中独立起来。要得到真正的自由，要除去束缚，除去被控制，首要的是将心转向耶和华。他起来不是要首先构筑他的王宫，不是修建他的住所，而是修建耶和华的殿。他以侍奉耶和华为他人生，为他王 为他统治的首要前提。我们和我们的人生应该以什么为开始呢？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吗？我们靠自己的智慧吗？都会过去。都与全能的上帝相比，那只不过是创造物里面的部分。只有得到上帝，只有专靠上帝，只有真正的生命在上帝里面，那才是永恒有保障的。西西家王要自己和自己的国民从侍奉偶像的错谬中回转过来，认罪表示悔改。悔改不是单单的为自己已做的错事认罪而已，西西家要自己的国民不单为自己曾经侍奉偶像悔罪而已，而且进入圣殿。所以历代志下33第六节开始的经文记载，他要所有的国民要守节。守什么节呢？守逾越节，进入崇拜的生活里面。过去侍奉偶像雅赫斯时代以及更早的坏王所带领的侍奉偶像的错谬停止，要进入正确的侍奉上帝的生命里面。守逾越节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非常清楚代表的那就是对上帝救恩的纪念。逾越节是上帝要带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不在埃及受法老王的奴役。那么对于法老王来说，他怎么可能失去数百万的劳力呢？这种不用工钱的奴隶劳力对于法老王来说是丰富的劳动资源。所以法老王的心刚硬，不想让以色列民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多次多番的阻挠。那么上帝为了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王的手，在多次的神迹、多次的宣告他的话没有果效的时候，上帝用强而且大有威力的手段，那就是击杀埃及人中一切投身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一切投身的，上帝差派夺人命的把他们的命都夺了。唯有以色列民按着上帝的吩咐宰杀羔羊，用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楣门框上，夺人命的看过这记号就越过去了。所以逾越节是上帝救恩的历史。西西家王要求自己的国民守节，那就是他要国民纪念传讲追忆上帝救恩的历史。这是西西家王登位做王的元年正月所做的事情，重开圣殿的门，人生他的工作王位的新开端，以侍奉耶和华为首要为开始，以认罪来使自己重新的配再献给上帝。一切的污秽，一切的不洁净与全能圣洁的上帝都不相符。而守节，守逾越节，那就是时时纪念主上帝耶和华救恩救赎和大能作为。我们以什么为我们工作、人生、事业、家庭的开端呢？我们每天以什么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开始呢？我们每天都以时间太短、匆忙、奔波、没有方向为我们人生的开始吗？我们每天醒来都感觉时间不够，吃早饭的时间没有，匆忙爬起， 奔现我们所要面对的那一堆工作吗？还是我们懂得每一天以认罪依靠寻找耶和华的力量为开始呢？西西家王他得的秘诀，他能够使他的国在强大的亚述帝国的正式威灭进攻的状态里面保持独立，秘诀就在于侍奉耶和华，秘诀在于寻求耶和华的帮助。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二个信仰的功课，时时寻求主的话，主耶和华的话是我们得力的秘诀。列王记第十八章下半部分到十九章以及历代志下三十章的经文等记载了详细的西西家王总共前后有两次来自于亚述帝国的大范围大面积大批精锐的入侵的状态。到危急的时候是什么呢？亚述帝国的兵希拿基利所带的兵直接就兵临耶路撒冷他的都城的门下，具体的数目没说，但死了多少人却有说。究竟希拿基利带多少兵来攻打耶路撒冷？绝对超过18万5千人，因为死了就死了18万5千人，后来还有大批逃回去的，说明多于18万5千人。这时候的南国犹大是一个极端疲惫状态的一个小王国而已，经过多少代王的折腾，经过多少不侍奉不思民族独立奋心的王的那一种折腾浪费，犹大国已经随时有灭亡的危险。臣服外国代表的意义就是年年朝贡，必定要大批的收刮国中的财富去进献给相应的那些列强。西西家早年曾经也这样干过，他连圣殿里面的金都刮下来作为朝贡的物资，所以这个国疲惫穷乏到了极点，穷乏到想着去刮圣殿里面的金来作为朝贡的物资，所以这个国是何等的脆弱。而面对数十万的大军的入侵，他们能做什么？他们当时的惶恐状态圣经记载得很清楚，列王记下十九章说西西家王惶恐到就在那里无助，而且当时还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他要死了，他病得要死，城外就是大军围着他。什么办法呢？当然如果世俗的角度，人的办法有两个，第一开城门献城，第二所有的人都起来用生命来祭这一个城。但是西西家他得了秘诀，他派人去寻找，寻找谁呢？不是寻找希拿基利，不是去求降，去寻找以赛亚。以赛亚是他们的亲属，是先知，是乌西亚王死崩那一年就起来做先知的，已经做先知数十年之久。王派人去问他怎么办，上帝的话领导，不单要拯救西西家，也要拯救 他的国。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希拿基利的兵一个晚上185000的人暴亡，一个晚上暴亡185000人。很多人都感兴趣去推测这是什么突然的病，是什么什么。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耶和华派使者去把他们185000人的命都夺了。西西家王和他的臣在危难中得以存立，他和他的国民得以存立，这原因在哪里呢？他有坚固的城吗？他有外援吗？这时候埃及在哪里呢？他有帮助者，人的帮助者吗？如果有，这威力也没有耶和华的帮助巨大。耶和华上帝愿意的时候，一夜之间可以改变人的历史。就这样，希拿基利的兵败亡，可见他们逃亡的状态，185000人一夜暴亡，他们要逃的时候的那种心情，恐惧无助，落到了想来攻打南国犹大的这亚述帝国兵队之上。靠耶和华，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王，一个民族真正能够以少胜多，以广敌强的秘诀所在。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创造主，他就是这样的奇妙。他只要我们的心回转，只要我们寻求他的帮助，他就必赐帮助和平安。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可能也是像西西家王一样，曾经不知何以为继，但是只要寻求主的帮助，寻求主的话，主就要自己行其事。这在圣经中不是特例，而是多次多番的表现出来，40时代就有。40时代之中，祭司基甸本来召集数万人要去征战，但是上帝让他减到300人，出去得了胜，使以色列民得了40年的平安。以少敌多，耶和华要的不是千千万万的兵，而是要我们的心归向他。他要让我们在无助、危难，甚至是濒临死亡灭亡状态的时候，亲自的施恩给我们。只要你愿意，这种平安与力量，出人意外的平安，也一定临到我们。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所有，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亚述帝国有的是兵队，是他的千千万万的谋士，是他那个征服世界的那个强大的凶势火焰。西西家和他的国相对的 好像是如此之软弱，好像是不堪一击，但谁知道呢？这王愿意寻求主的帮助，寻求耶和华的帮助的时候，耶和华就帮助他，耶和华就显出他的大能的作为。可见世界以世界的力量不是我们的依靠，也不是我们永恒所能够依靠的。我们的真正的依靠是创造天地的主上帝，只有他才是亘古不变的。当我们有危难、有需要、有困苦的时候，你寻求谁的帮助呢？你寻求你周围的人群的帮助吗？很好，但不是永恒的。你寻求你自己的聪明与能力吗？很好，你有一天会死的。你寻求你发挥一大班的人来跟随你吗？那会跑光的。只有耶和华上帝，他才是永远不离开你的。人都会死，世界的物质都会过去，这个世界都要有一天有个终结，但只有自有拥有的上帝，他是我们永恒的帮助。西西家在危难的时代起来做王，能够使他和他的国民继续存留长达130多年之久，不是偶然的。即便他有个坏儿子玛纳西，国民借着他在位时代的努力，敬畏耶和华所积蓄的力量，就应了圣经所预言的，侍奉主、爱主耶和华的上帝要向他施恩，直到千代万代。从所罗门之后，王国分裂，北国不知道耕地了多少的王，但南国即便有那么坏的王，像玛纳西那样，像雅赫斯那样，但是耶和华施恩的手没有离开这个民族。这些都以侍奉以敬畏耶和华这样的好王分不开的，他们积蓄了和极大的鼓励了国民的心，不然在北国被灭的这样的时代，南国又有何力量呢？竟然能够在危难之中多存留100多年，直到586年才灭亡。弟兄姐妹，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要寻求谁的帮助呢？人和世界，财富与能力，智慧与聪明，能给我们一定时代、一定时间、一定范围的帮助，但只有行其事的耶和华能够使我们真正的度过危难。希拿基利没想到，恐怕就是西西家王自己都没想到，一夜之间上帝的使者能帮他们获得彻底的胜利。我们要寻求主的帮助，我们要投靠在耶和华的怀里。历史这样，我们今天也应该这样。我们要像西西家王所学的信仰的功课，第三方面，要恒切的祷告。我们刚才说，历代志下31章开始，西西家王吩咐国民，特别是侍奉上帝的立位人祭司，要有严格的侍奉上帝的法则、方法、制度。 特别是守上帝所颁布的诫命。而这一些归根到底，那就是要表现在每个个体的虔诚的严格的信仰的生活里面。比如西西家王自己就这样尝试和实现过，那就是恒切的祷告。当西西家王病的时候，以赛亚来见他，告诉他你要死。那时候的西西家才39岁，正当妇年，先知说要死肯定要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西西家王列王记下20章，恒切的迫切的痛哭流泪祷告。列王记下20章第3节，也许我们今天来看的话，西西家王好像是一个非常的不听话的孩子一样，上帝明明说他要死，他就要求恳求上帝不要让他死，硬的要抓住上帝，很恳切的求上帝拯救他，帮助他，赦免他，使他不至于死。也许很多人说西西家怕死，西西家不至于怕死，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想象的。这时候的西西家虽然已经39岁，圣经虽然没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他的家庭生活的情况，但可以推理得知的是，他还没有儿子。儿子重要吗？你们不要误会重男轻女的看法，而是关于王国存留与否的一个原因。他希望耶和华存留他的命，他和他的国能够有保持稳定的可能，那么他要有一后裔。存留有一后裔为什么可以得知呢？因为他的儿子玛拿西登基做王的时候才12岁，耶和华上帝允许他多活15年，他肯定是在这后面的15年中有了玛拿西的。他的迫切，他的恳求，上帝改变了心意。本来以赛亚已经说了你要死就走了，但是到后面上帝的话立刻临到以赛亚，回去告诉他你还要多得15年的寿命。于是就拿一个无花果饼给他贴在他的重疮上面，他就好了。而且有一个兆头，就是日头竟然后退10度，这个是绝对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竟然惊动了巴比伦王的使者，可见这一个是当时是一个奇象异象，所以巴比伦王竟然差人来探望西西家。弟兄姐妹，祷告是我们基督徒至尊至高的一个权柄，我们能够向这位创造主上帝，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这位主祷告，这是何等大的尊荣啊！也许大家都见过跟所谓的名人高位的人说话，当你第一次见到某个很高位置的人，比如总统、国家的元首，你跟他见面的时候向他说话，可能你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但是我们竟然能够向这位创造主上帝祷告说话，说什么都行，我们的身份 何等的尊贵。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祷告是我们信仰属灵生命的期待，就像是一个小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他的所有的养分，他的所有成长所依赖的，那就是这属灵，就是这根脐带所能供给他的养分。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如同属灵的胎儿一样，我们所有的能力，所有的都借着祷告从上帝那里支取而来。什么能使我们与上帝完全相连呢？什么使我们和我们的生命能直达于上帝面前呢？祷告。当我们真正的像西西家王这样恳切的、迫切的，甚至不顾一切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主一定会垂听。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当然更加能够向上帝求了。就像小孩向父母求什么一样，耶稣告诉我们，没有孩子求饼，父亲会给他石头的；求鱼，父亲会给他一条毒蛇的。我们向上帝求什么，他一定会给我们。第四方面，我们要向西西家学习的信仰的功课，那就是要尽我们的所能为他人做有益的事情。这内容似乎很少，只是记载在历代志下32章27以下的经文，很短的一段，但是西西家王子伟大也表现在这里。当北面来的敌对势力打退之后，王国得到了暂时的喘息的机会，西西家王做什么呢？是不是开始享受，开始进行这一个国中的各种各样的那种政治的运动呢？没有，他所做的是为牲畜羊群牛群盖造棚子，修建坚固城，把破漏的毁坏的城墙重新修整，而且他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就是修建集训渠，为耶路撒冷的臣民提供足够的饮水。一个王，一个好王，就是这样的为国民，而不是为自己。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为了主，成为他人的得恩典、得救福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让我们信了他，还让我们活着。主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担当了，那么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基督。保罗说，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应该如同主一样，成为他人的祝福。西西家王，他使他的国能够在强大的敌对势力震慑之下，保存着这个王国的独立，甚至取得了复兴的这样的果效，跟他的全身心为国民这样的作为分不开的。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为了什么？当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厌弃我们自己现在手上的工作呢？我们是不是 偷工减料，我们是不是在职厌职呢？还是我们为了主，把我们该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尽我们的努力，尽我们所能的做得更好呢？当我们的生活，当我们的工作，当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开始有所富余的时候，我们想的是自己，还是为了主的缘故甘愿成为别人的祝福呢？甘愿尽我们所能的成为别人得恩典、得蒙主赐福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和我们的生命是主的，是主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了主的缘故尽我们的努力，使我们周围的人都蒙恩，生活、信仰、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要境界的，那就是一切的污秽、罪、不义、自私、骄傲，所要追求的，那就是以主那圣洁的美善的生命相称。这样我们也必蒙主使用和祝福。我们的生命如果担当为己，如果是自我的为中心，不愿意完全的交给主，那么我们的生命早晚会枯萎，我们的生命早晚会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弯曲悖谬的牺牲品。如果想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主诚实无伪的孩子，那么我们就要学像西西家，以侍奉主、追求主的话为我们生命生活每一天的起点。我们要时时纪念主的救恩，如同西西家和他的国民守逾越节思念主的救恩一样。我们要每天每时每刻数算主的恩典，那么就如同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必叫我们立时欢呼感谢主。我们的生活也因着要被主使用，主也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离开主和主的话，离开圣洁，离开上帝的正义，我们只能淹没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之中。公元前700年左右，希腊基利的部队军兵只不过数十万，但是今天这威吓攻击甚至要夺基督徒圣洁生活、夺我们基督徒信仰生命的强大势力，那绝对不止数十万。我们更加要警惕，谨慎自守。今天的时代更多的是隐藏的威胁，更加的是似是而非的荒谬的道理，世俗和世俗的制度，世俗和世俗的保障，人以世俗的方法给我们的信仰所带来的冲击威胁是巨大的。我们绝对不能够活在过去的错谬、附带的错谬和已有的错谬之中，我们只有真正的挪去一切的偶像，甚至是某种奇异势力、奇异能力，当当的转向创造天地的上帝那儿，那才是唯一的正确之途。请我们一起再来读圣经列王记下18章第5节到第7节。 我们一起开始来读这一段经文，列王记下18章第5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做上帝诚实无伪的孩子。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力量，也让我们懂得晓得单单依靠你，寻求你的帮助。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有力量，面对一切似是而非的这个时代的到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活人生成为主的赐福的原因，也使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成为圣洁平安无奇。感谢重大荣耀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